经打开啊，今天我们来思想啊一段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段故事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我们读经的话，我们把两节经文把它读出来啊，但这个故事的话啊，就是说有一段啊，那我们待会我们可以啊仔细的来看一下。那约翰福音第四章13节到14节这边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是感恩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出城了，跟家人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在这感恩节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所以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很多就是说可以值得感谢的人，可以值得感谢的事，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说出来。但其实我在想就生命当中我们感恩的话，可能不单单只是在这样一个周末，或者在这一天，或者在这个几个小时以内。一个会感恩的人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让我们能够感恩，不是说神很喜欢听我们跟他说好话，而是说当我们在感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拥有的真的非常的多。但一个常常抱怨的人，不大会感恩的人，常常会发现生命当中他所有的都是缺乏，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成许多的难处。不但自己难处，周围跟我们所接触的人也会很难，对不对？一个天天抱怨的人在这身边的话，我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是也很难跟他一起在相处。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也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怀感恩的心？为什么好像很多时候的话，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开心的时候稍微感恩一下，但大部分时间的话，好像我们都感恩都不出来。后来的话，我仔细的话，我在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谈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发现到一件的事实，人不能够常怀感恩的话，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都有饥渴的感觉，我们里头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够有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倒出来的就是我们里头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的话，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就同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把这个有圣经的话，把这个圣经就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就大家一同来思想。在这段经文里头所提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她天天都出来打水，对不对？他天天出来的话，就是说到井水旁边，然后从井水把他搬推到城里头，他自己的家里头的话，换句话说，每天打水是因为每天都处在一个干渴的状态，而且他不单单是他肉体好像有干渴的状态，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就是他思绪的这个里面的话，也都处在一个干渴的状态。别人打水的话，要么是天早，要么就天黑，从来很少有人就是说是在那个大太阳的时候的话大家那个阳光烈日高照的时候出来在井水旁边打水。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段时间呢？因为这段时间人最少，他不大需要跟别人来嗨拜他只需要自己一个人踽踽独行，享受这种孤单的这种感觉。他宁愿孤单也不愿意碰着人。我问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有类似的状态？我宁愿一个人，我都不大希望跟别人打交道，我不希望别人来问我现在怎么样。我最怕的，其实我最怕来教会就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我很难讲出来我最近不大好，但我也不好意思讲所以就选择没人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其实她不单单是肉体会常常饥渴，在她的心灵的深处，她仍然处在一个饥渴的状态。她生命当中她有的其实是各样的羞耻，各样的苦读，各样的懊悔，各样的失败，各样的挫折，各样的绝望。耶稣就在那一天，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不是必须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必须的话，有人说我必须来教会为什么我们必须来教会？没有人规定说你必须来教会，但是除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饥渴到耶稣，他知道就在这个烈日下面的话，在叙加的井旁的话，他会遇到这样一个里外都干渴的人。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在这个井旁来跟他有这样的一段的对话。这段的对话的话，不单单是可以解决他生命当中外面干渴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里头我们可以被滋润，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活过来，真正我们能够感恩。那我们不单单只是在一个感恩节的时候常常来说感恩的话，那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里面的话，如果是我们可以常怀感恩，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话，神给我们的命令的话，真的我们真的是要凡事谢恩呢。凡事谢恩就是你每时每刻你都要处在一个感恩的状态，这是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但为什么生命当中我们很难经历？因为神他知道我们里头有问题，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在生命当中我们人生可以不再干渴，有两件事情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人生你可以不再干渴，首先你需要知道这个干渴，你知道这困苦的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人的内心里头我们会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干渴的感觉？耶稣在这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的话，他讲到的一件事情，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若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的话，你就早必求他，他也就早必把这个活水要给你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干渴的时候，在你最不能够感恩的时候的话，我们可知道可以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神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这边的话耶稣在告诉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我们需要明白神是赐恩的神，跟主耶稣说神是赐恩的神，阿们。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神是乐意赏赐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愿意遇见人，也确实因为人很难明白我们内心的感受，但是难道我们连神我们都不愿意去相遇吗？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代表的话，撒玛利亚的妇人虽然他也像所有的这些的 北部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他也在这个基利心山也在那边拜，但他真的对这位赐恩的神认识不够。今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可以感恩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真知道神是赐恩的神。我若知道神的恩赐，我会早早的就来求他。我若知道那跟我说对我给我水喝的人这位是谁的话，我就早就来求他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要一直等候到神的拯救之后的话，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之前多少痛苦白白受，就是因为我没有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对这位赐恩的神有一个好的认识。但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对这位神缺乏认识呢？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自我嘛，对不对？自我的中心，以自我为满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寻求的方式，我就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就像这撒玛利亚妇人还没遇到耶稣之前的话，对不对？他有他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干渴的问题，对不对？我是需要打水，我没办法，我一定要去那个城外那打水，我或多或少我还是会遇见人，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我选择在晌午的时候，烈日高照的时候的话，我出去走这一招，可以减少，可以把这遇见的人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干渴吗？你若知道，你若认识神的恩赐，你若知道这位要跟我们说话的这位主是谁的话，我们就早就起来来求他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常常与耶稣来连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边呢讲到的话，葡萄树跟枝子的一个关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若不与葡萄树相连的时候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给出来的真的非常的有限。 我们的爱就像挤牙膏的爱一样，给一点就没有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对不对？我们刚开始给的很慷慨，你挤牙膏第一下的时候的话，牙膏满满的时候，你挤随便挤都有牙膏的时候的话，都没问题，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当你挤到那个牙膏还要再往前再推呀、啊、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节省啊？反正我是这么节省啊。反正牙膏到最后我要挤呀、啊、推呀、啊、推呀、啊、推呀、啊，推到没有，已经快没有了。有些时候，一样还是有一点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爱呢，你要这么挤嘛？哎呀，要拼命的凹一下，凹一下的吗？所以你有些时候你爱的话，都爱得嗷嗷叫的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里头没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很难把这个爱给出去。我们需要与耶稣来相连，所以那天耶稣说他必须经历过撒玛利亚。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最难的时候的话，神的福音的好处是他必须经过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难处，他要在我们人生最难的那一点，他要遇到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明白，我里头我所有的问题的中心，就是我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位赐恩的神。我若真知道神的恩赐，我早就起来求他了。我若早知道这跟我说话的这位主是谁的话，我早就把我的困难交在他的面前了。我的软弱，所有的软弱，是因为我还没有跟这位活水的源头，我把它连接起来。我要在靠着自己的力量，我在那边承担。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请问大家洗过地毯没有？大家洗过地毯没有？我第一次啊，就是说以前大家去过我们在 Richmond 的家啊，那我们在 Richmond 家，我们还没有刚刚买的时候的话，刚刚玉和大概看过，何燕大概看过啊，刚刚买的时候其实那是地毯啊，那地毯的话是很多年，但是那个老人家保持的非常的好，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是蛮干净的，但住一阵子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毯好像黏黏的，走起来黏黏的，我们想把它洗一下。我第一次洗地毯的时候的话，我就拿了一桶水啊，拿了一桶水，然后一个抹布刷刷刷啊，我就把我看得见的那个脏的东西，我就想把它刷下来。你看，一块布，一桶水，我在刷刷刷，我怎么越刷越黑？大家有没有洗过地毯？特别是老的地毯，有年份的地毯，二三十年的地毯，四五十年的地毯啊！哇，这个东西你越洗，它是越洗越黑，越洗越黑。今天兄弟们，我太高估了那块地毯。地毯是很容易洗灰尘的。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从小啊，真的，你第一年啊，你看一岁的孩子白白胖胖的，对不对啊？皮肤非常的光鲜。到我这个四十岁的时候的话，我头发也白了、啊，这个皱纹也有了、啊，这些东西，我生命当中累积的太多什么负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想一块抹布啊，然后我们就想一桶清水，我就想把我这个人我把洗得干干净净的。你们想到越洗越黑，越洗越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弟兄姐妹，你想解决你生命当中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就找一个小的方法，我觉得够了嘛，一杯水一瓶水已经够了嘛。我们就在洗呀、啊、洗呀、啊，越洗越黑，一勾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再靠自己的方法，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资源，你尝试要解决生命当中根本的那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在我人生的这个苦境当中的话，我们还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面前，我们要尝试回转，与这位耶稣相连。我要若知道神的恩赐，我若早知道这跟我说话的这位主是谁的话，我早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了。跟主耶稣说，早一点认识主，阿们。要早一点认识，我说，哎，我不是已经认识了吗？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更深的认识，阿们。越完整的认识的话，我生命当中越多的这样一个自由跟释放。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生命当中到一个地步的话，是需要完全的被改变，从里到外的被改变。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常怀感恩的话，你不单单是要认识我们生命当中的干渴的，就是这些的原因，原来我们就是离开神，我们就是与神的连接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话，要常怀感恩的话，我们一定要接受生命的活水， 化苦为甜，阿们。我再说，如果靠我们自己的方法，你一桶清水，一块的抹布，你的地毯不能够完全的洗干净的。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生命的活水。耶稣来到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谈道的里面的话，我发现在我人生的里面里有几样的东西，特别是情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调整。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感恩，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不对。跟主说我们要调整情绪，阿们。情绪不对的时候的话，你很难感恩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情绪不好的话，别人都很怕跟你说话的啊，怕一下子把这火药桶就点燃了，砰的一下子，不懂男的这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哈，对不对？这个东西，所以别人你情绪不对的时候，基本上人际关系常常出现问题的。有几样的情绪的话，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影响我们这种感恩的心的。第一个，我们需要来检视的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不安跟恐惧？在我人生的里面的话，我们是常常有平安跟喜乐呢，还是你只是平安一阵子，忽然间一个莫名的恐惧就一下子会抓住你，让你就是不平安，你就是觉得的话，这个日子好像又不贵了。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不安的话，我们要常常起来，我们要来检视为什么生命里头会有不安。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离开神之后的话，你看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的话，他生命当中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不平安，他没有平安呢。天起了凉风之后的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神在园子里头在呼喊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第一句话听的是啥？他里头他就不安了，他就不安了，他听到神的话也都不安。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那边讲到，我在园中听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身肉体，我就把我自己给藏了。你觉得他能够藏得住吗？今天听见，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当我们做错的决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隐藏得很好，但别人可能一眼就看清楚了，对不对？我常常在跟着夫妻啊，就是听到就是说他们在讲的这个时候对话的时候的话，哎，我就觉得很有趣，对吧？两个人坐在那边啊，然后是面对面的，就是都是看前面的，都不是这样子坐，是这样子坐。然后他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啊，就争吵起来了。然后这个太太就是说：“你说你还不急。”他就说他着急嘛，着急的话这个皮这个口气就不好了。然后他先生说，我哪里急？哎，我们就是常常进入这种状态啊。一个人说你干嘛着急嘛，我干嘛，我哪里急啊，自己不觉得急，对不对？我自己觉得我很平安啊，我哪里急啊，因为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不安的时候的话，可能自己不大觉得，周围的人都觉得。其实家庭里头的话，父母的话，我们对孩子情绪的成长非常的关键。父母的话，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大家和和气气，大家说就很开心的时候的话，孩子就很健康。其实孩子很灵的哈，孩子他很敏感的，家里头有高气压有低气压，他们是第一个他们就知道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不安和恐惧的话，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的话，他们讲到我需要把自己藏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亚当把自己藏起来，他就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一遮，对不对？然后完了就藏在树底下。今天弟兄姐妹们，耶和华在院子里头的话一声喊说，亚当你在哪里？你说神他知道我们在哪里吗？神一眼就看到亚当躲在哪里，对不对？在树的后面的话，无花果树那边晃啊晃啊晃啊，对不对？小时候孩子，我们跟孩子捉迷藏的时候就这样子，对不对？孩子说你看不到我，对不对？他躲在那，你看不到我，他一说话我们就看到他了嘛，对不对？哎，这个东西他就把，其实在这个不安还有恐惧当中的话，这是人犯罪之后可能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结果。在神的同在里头的话，神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安。大家还记得约伯，神为什么允许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要临到约伯吗？ 因为我们是每天都做得很好嘛。今天弟兄姐妹好，我们每个人可能哈，我们在家里头，我们也每天祷告，对不对？我们每天为这个孩子做个遮盖性的祷告、祝福的祷告，这个献祭啊，或者这个属灵的遮盖、军装啊，这些我们常常都做，对不对？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允许撒旦的试探要临到约伯？其实，在这个试探发生了之后的话，我从约伯的祷告的里面的话，我发现原来神他真的渗透我们人心里头的一些的隐藏的这些的情绪。约伯表面都在做对的事情，但他情绪里头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神就一直在对付对付对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哦，从他跟神的祷告里头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在约伯记的第三章25-26节那边讲到一句话，哎呀，我就觉得的话，我忽然间明白神为什么在约伯已经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完全人的这样一个榜样里头，神还要继续在磨练他。约伯在3章25-26节他那边讲到一件事情，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服侍，我们也什么，对不对？但是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极深的，甚至我们都不大知道的不安恐惧？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还有隔阂。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约伯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的话，他对这位神的认识的话，还处在一个风闻有神的阶段，都是别人的见证，都是别人的经历，但我里头的话就没有这个确信。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他遥远的知道有神，但他还没有跟这位赐恩的神相遇。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早知道跟你说对跟我水和的这位是谁的话，你早就来求他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里头的不安到底是为什么？结合很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对这位神我们不是完全的认识透。今天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各样表面的问题，今天的话我们美国这个赌城的这个枪击案，对不对？这个英国就是不断的就是这些的朝着人群冲过去的这种车，法国的地铁的爆炸，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人生命当中最深层的不安，却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的。没有外在的恐怖主义，我们仍然有内心，我们有极大的不安跟害怕在里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不安的、害怕的这样的情绪当中，继续这一辈子被辖制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起来，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之前的话，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先改变。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都不能够活得有平安和喜乐的话，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福音的盼望带给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在这个时代非常的关键，关键的少数。今天弟兄姐妹，不在乎我们教会里头聚会的有多少人，乃在于真的在这样一个不安和恐惧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我们真的被耶稣所遇见。就在遇见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的那个不安的恐惧被解决了，我真知道有神的同在，而且神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不再在问题的捆绑当中我继续羞耻下去，我知道我有路，我一条活路，我是可以走出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为神起来来兴起，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就像我们拿着一桶小桶水，拿着一块小抹布，就想改变我这个人的生命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同在当中，再次来检视我的内心，像约伯一样。也许我们都在做对的事情，但是我内心是不是有属天的这真正的平安？你的不安，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的害怕，有点像徐志摩的诗，轻轻的我来了，然后轻轻的我又走了，好像飘一片云飘来飘去，就离不开我的头， 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天天都在忧虑和不安当中，我们还信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早知道对我说给我水喝的这位主是谁，我早把我的问题我拿给他了。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撒旦借着不安，借着恐惧，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喜乐、平安跟盼望偷窃、杀害、毁坏掉。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次深知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神为什么要这么对付约伯。今天弟兄姐妹们，哦，你说约伯的代价太大了，他的所有的牛羊、前面的几个孩子其实都没有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神是赐恩的神，人生有很多的苦难，神是要让我们及早回头。阿们，跟主说及早回头。阿们，阿们。遇到耶稣之后的话，不安是可以被释放的，我们里头的害怕是可以被解决的。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的话，死亡阴间的权势不能够再限制我们，我们也有的，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哭泣的时候，这很正常，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流泪的时候，但流泪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归宿。流泪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仰望神，真的要学习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你要尝到全能者的印下。今天弟兄姐妹们，世界上常常有很多不鸟人的网罗啊，有毒害的瘟疫啊，对不对？诗篇九十一篇这些的状况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恩赐，当我们真知道神要帮助我的时候的话，我就来投靠在全能者的印下。神的诚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所以第一样的情绪我们要处理的话，就是我们的不安、我们的害怕。第二样的情绪我们可能需要处理的话，是我们里头的仇恨跟我们的愤怒。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说我真的恨人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里头真的有恨吗？你说我哪有恨啊，对不对？我心里头爱得很。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有恨吗？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爱恨就是一纸之隔，你爱得越深，可能你恨得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深的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心思意念里面的话，我仍然被这样一个愤怒抓住吗？愤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可能真的是要恨起来了，这恨铁不成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那我们那个教养小孩的时候，我们说恨铁不成钢哈，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东西啊，就是把小孩就说切切切切切切切啊。啊，我们相爱，夫妻相爱的时候也是很多的爱啊，爱得到一个地步，我们也觉得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你的仇恨跟愤怒，我再说哈，我们要认真的在神的光照下面，我们慢慢的起来明白。撒玛利亚妇人，当她坐在叙家的井旁跟耶稣谈的时候的话，你觉得她心里头有愤怒吗？她心里头有愤怒的。我在这个社区里头的话，我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不单单是因为他做的一些的事情，而是因为别人看他的眼光，让他觉得又羞愧，但是也是有很恨恨的感觉。要不是人看着我的眼光，要不是人说的这些话，我也不用中午出来打水，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里头我的情绪，我能够明白吗？我再说，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太明白我们里头的这个情绪啊。我刚才讲的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些的例子。我们在跟老板你谈话的时候的话，你都不会觉得你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你的口气越来越硬，对，我们都觉得我们在据理力争，对不对？旁边的人都很知道我们真的情绪里头我们出了问题。为什么你觉得老板会偏心啊？那是因为有一二三四五啊，很多的事情都累积起来，所以他累积到现在的这一步。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你情绪要泛滥的时候的话， 箴言里头有一句话，二十七章第四节那边讲到，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情绪的泛滥的里面的话，有谁能够敌得住呢？我们通常，我再说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话，我们工作，我们所有这些事情，能力这些绝对不是问题。但我们常常输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情绪里头，我们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就往死里头，我们就觉得老板偏心啊，今天我就觉得那个同事占我便宜。今天弟兄姐妹们，情绪一起来的时候的话，箴言说，谁能敌得住呢？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圣经它告诉我们，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在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最难的这一点，走到这个井旁，你要打水下去的这个时候的话，心里不是这个水能够解决你干渴的问题，而是你心里头仍然被这些愤怒、这些仇恨来抓住的时候的话，神要为我们开出一条新的路。他知道我们再这样下去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慢性的自杀。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解剖学家，叫做 John Hunton。John Hunton 的话，他是一个解剖学哈，就是病理的这些研究的。他著名的地方在哪里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哈。他说：“愤怒是毁灭人生的病因。”愤怒的人等于自杀，因为愤怒在折磨别人之前先杀死自己。大家听到吗？愤怒你在折磨别人之前的话，你先杀死自己。你很生气的时候的话，为什么？哎，大家有没有生过气？举一下手。没有生气，我请你上来做一下见证。大家生气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大家在暴怒哈，暴怒之后的话，讲一讲啊，大家的交通一下啊。你很生气之后的话，发了一通暴怒之后的话，你会觉得浑身酸软无力，对不对？有没有这感觉？然后那关节特别的疼，肩膀呢？肩膀疼，我要找宝国。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啊？因为你生气的时候，肾上腺激素就急剧的嘣就出来，对不对？但肾上腺激素出来的话，它收不回去的，所以肾上腺激素一出来之后的话，它收不回去，就积聚在你的关节啊这些东西的话，就那边的，所以你按下去，这肾上腺激素特别多，很疼很酸，让你酸软无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经历哈，差不多印证了一下 John Hunton 他所说的哈，愤怒你在这叫什么折磨别人之前的话，你先杀死自己。这是这个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解剖学家他说的话。弟兄姐妹，我还不是重点不在说他说的这句话，因为圣经上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嘛，对不对？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教导，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对不对？所以有人就是因着这句话他就觉得很纠结，我太阳下山之后还可以生气吗？我就在纠结这些，我太阳下山之后还可以生气吗？哎呀，人家圣经上说你不要含怒到这的时候，你早点把怒气释放解决之后的话，你平安，你可以活得长一点，别人也可以活得长一点，就这么简单。这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我跟神那边讨价还价，我怒到之后还可以生气吗？我是犯了神的诫命啊，我是不是得罪了神呢？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没这么复杂，跟主说神的话没这么复杂，阿们。神的话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 John Hunton 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让他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但也正是这个人，有一次 John 他在参加一次解剖学会的那个会议的时候，有一个同行不懂他在发表哪一篇东西的时候的话，有一个同行批评了他，让他站起来他要反驳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他就死了。愤怒不会因为他讲了这么一句有名的话就绕过他，对不对？他讲的话，愤怒你在折磨别人之前你先杀死自己，太有名了，这句话太有名了。他不会因愤怒不会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就绕过他。当他 愤怒的时候，他死在心脏病上面。这个，所以我的意思说，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知道有多少情绪我们需要来处理的，阿们，情绪，负面的情绪需要处理的，不处理的话，你想想你在折磨别人吗？我们可能自己，我们真的很难再继续再走下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那天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知道这个妇人再这样坚持下去的话，真的就堕入那个死亡的深渊里头了。耶稣从远处看到他的需要，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遇见他。他让这位妇人不要再仇恨，不要在这个愤怒当中继续过他的下半辈子。他需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要因为自己做错事就恨自己。我们很多人不恨别人，是恨自己啊！我恨自己啊！我当初怎么瞎了眼遇到了你啊？对不对？我们就遇见自己，我们在这走出去，我很生气，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件要嫁给你，要娶了你，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折磨别人之前，我们都在慢性自杀，我们都还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很诚恳的，我们很诚恳的跟左右说，不要再生气了。阿们，不要再生气了，不要再慢性自杀了。阿们，真的，我们需要活泼的信仰。阿们，生命当中需要被拯救嘛。阿们，救恩的话，就让我们不要活在这个生气里面，不要被这仇恨抓住。何况真的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嘛，跟主耶稣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阿们，真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嘛，这对方记得一辈子，对不对？记得 John 的故事吧，他讲了这么一件非常有名的话：愤怒在折磨别人之前，先杀死自己。结果他自己成为那个坏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案例。今天弟兄姐妹们，第三个情绪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琢磨一下的，你的挫折，你的绝望。我知道大家中，我们在座的，我们能够来海外的，大家都蛮成功的，都是成功人士。越成功的人越受不了自己的失败，大家同意不同意？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人生当中失败是太正常的。阿们。创业的话，硅谷那个创业真的，那个上那个一年这个 IPO 有多少啊？真正创业能够成功的5%都不到。因为每个人都创业都一定能成功吗？创业不一定马上能够成功，坚持一定能成功。跟主说，坚持一定能成功。阿们。对不对？你找工作一次两次失败没关系嘛，总是能够找到的。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真的还在单身的话，对不对？也没关系，对不对？慢慢的总是能够等到你嘛。我们能够等到对的人最重要。阿们。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挫折绝望这个情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起来对付一下。我们天天，你对老公失望吗？对老婆失望吗？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绝望。但弟兄姐妹们，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经历了多少的挫折，经历了多少的绝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谈恋爱的，反正他以前五个的话都不是他的先生，现在有的还不是啊。所以今天姐妹，未婚同居啊，其实在很早已经都有的，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但这个环境里头的话，耶稣就在对他的心说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早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位主是谁的话，你早就来求他了。咱们人的这一生当中的话，我们一定会经历各样的挫折，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失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所渴望的友谊，我所渴望的事业，我所渴望的家庭，我所渴望的各样的人际的关系，我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需要被了解，被尊重，被肯定，被需要，各样所有的需要。你若早知道神的恩赐， 你若知道那这位对我说给我水喝的这位主是谁的话，我早就起来来求他了。所以求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我再说，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失败并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得胜现在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的情商有问题，我的情绪有问题。情绪啊，在这个管理学里头的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定义啊，在那个 HR 里面的话，他常常在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 emotional cost， 你的情绪是有代价的，你明白吗？大家明白吗？你越少发脾气的话，你越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你好不容易累积一点子，你一通脾气把你以前说累积所有资源其实嘣嘣就没掉，这叫做 emotional cost。 今天弟兄姐妹们，情绪我们需要管理。所以感恩的是为什么常常不容易感恩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情绪有问题。好，所以今天呢，在感恩的季节，我跟大家稍微来分享这个哈。人生的话，你常常觉得自己很苦，其实我觉得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阿们。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想不透的，先放一放嘛，这个门槛你先放一放，你继续往前奔跑的时候的话，当你往回头一看的话，原来那个很高的门槛已经不是门槛了，对不对？求神恩待我们继续往前来跟从神，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向我们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召，你们要来跟从我。阿们。在这个旅程里面的话，神，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被调整。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越来越健康。当我们越来越可以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同在真的到处都在。阿们。神是随时帮助我们的，跟主说神是随时帮助你的。阿们。在这旅程当中啊，让我们情绪健康之后的话，我真看到神的同在。我也在我现在的困境当中，我开始找到出路。因为神正在为我开路。阿们。撒玛利亚妇人遇到耶稣之后的话，你看他连他打水的东西都不要了，换句话说，哎，这个那个不是他真正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他们跟他水桶放在井边，他就回到城里头，他就跟所有人说，你们来看，今天请问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好看的？街坊邻居大家都认识他嘛，对不对？这每天都看到他，就是一个低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大敢见人的，对不对？人家问他怎么样，连回答不回答就快闪的一个人，对不对？今天忽然间他在大街上说，你们来看，看啥？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他素来所行大家不知道吗？今天弟兄姐妹，不是大家不知道他素来所行的，而是他对素来所行的他的态度，能看到这个态度的改变的时候的话，真的感受到他的人生当中一个极大的转变，化苦为甜呢。今天弟兄姐妹不是说啊，他把那些丑事拿出来啊，这个东西无所谓哈。今天弟兄姐妹，我相信撒玛利亚妇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他已经回转了，但他不再羞耻于他过往所经历的这些的丑事。他说：“神真的拯救了我，阿们。这位赐恩的主。”带领我走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们所有人的这些指责，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已经帮我给挡上了，所以我不再绝望了，我有盼望了，我不在一个挫折感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紧紧的抓住里头，我知道我下一次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开始我真的可以走出来了，我可以不再选择轻生，我可以选择勇敢的跟着神，我继续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生的话，也许的话，你没有食物的话，你还可以活到40天；你没有水的话，你还可以活8天；你没有空气的话，你可以活4分钟。但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的话，他可能一刻，他可能都坚持不下去。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人生你的苦境当中的话，遇到耶稣。耶稣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跟主说神是叫你抬起头来的。阿们。当我们头抬起来的时候，你就常常可以感恩了。阿们。在我人生各样的环境里头，我随时看到神的机会， 就承认到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在我人生的许多的经历里头，好像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我都觉得没有盼望，我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主耶稣，就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相信你继续在对我的心说话，让我可以不再靠自己坚持。我知道在人生的这一点，你要遇见我，你要再次让我明白你是赐恩的神，而且你必对我的生命负那完全的责任。主耶稣，我过去曾经挫折过，我过去曾经绝望过，我过去曾经愤怒过，我过去曾经仇恨过，我过去曾经恐惧过，我过去曾经不安过。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决定，让耶稣来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最深层的这个问题里面。就像耶稣在叙加的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你也继续对我的心来说话，让我可以认识神你的恩赐，让我可以认识神你在我生命当中仍然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主耶稣，让我再次举头我来仰望你，我定义就是要得着那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我有存留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基业。耶稣，你既然为我预备了这样的基业，你也背负了每个人的绝望，你在十字架上你带领我经历过死亡，也带领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你复活的盼望，你要成为我生命当中有荣耀的见证。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勇敢地将自己的生命你再次交托在神的手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让我从我生命的深处，你至少有几件事情，想到三件事情，你在那个时候你开声向神来祷告吧，向神来感恩吧，好不好？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就三件事情，找三件事情嘛，这一年当中你找三件事情跟向神感恩的，大家一同来感谢，好不好？哈利路亚，大家用开声，大家一同来感谢，把感谢颂赞归给神，让神显明在你的生活当中，让神显明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你现在在人看来虽然真的是很绝望，在自己看来虽然觉得是很难，但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情。感谢吧，今天弟兄姐妹，感谢吧，把感谢献上为祭来给神。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哈利路亚。现在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这样站立，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献上。